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七章，走向深渊。绝不能适应形势，得过且过，逃避解决问题，必须让形势适应我们的要求。如果不闯入其他国家或攻击其他人民的财产，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对军队将领的讲话，1939年5月23日。1914到1918年那场造成几百万人血洒沙场的大战，刚刚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大多数欧洲人对战争仍然谈虎色变。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都清楚地看到，向着又一场战争的发展势头正在不可阻挡地加快。这一次的情形不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划过边缘或不知不觉地梦游进入他们仅有些模糊预感的大灾难。这一次，一个明显具有侵略性的强国采取行动，逐渐消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仗，要么任由欧洲落入专横的纳粹德国统治之下。俗话说，通往地狱之路由良好的意愿铺就，这是对西方民主国家应对希特勒之道的最好注释。西方民主国家错误地百般迁就德国的扩张野心，使希特勒得以决定事态的发展走向，而他们只能软弱地被动回应。面对西方国家的让步，希特勒如同一个典型的勒索者，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欧洲其他国家则怀着日益焦虑的心情在一旁观望，各国都在备战，虽然大家惧怕战争，但都发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左派的失败。德国左派在大萧条期间被击败，到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更是被粉碎，至此，这一事态的影响已经完全显现出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德国左派政党，尽管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都坚决反对右派的军国主义。他们正确地预见到军国主义最终将导致战争。如果希特勒掌权后左派没有被摧毁，如果民主在德国得以生存，社会民主党是民主的主力，欧洲爆发又一场大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然而事实是，左派的消亡为德国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打开了大门，这样的政策受到民族保守主义的权力精英赞成，有激进的民粹式民族主义支持，成为希特勒进行越来越大冒险的赌博工具。左派在德国的悲惨结局仅仅是他在欧洲大部大规模失败的一部分。到1935年，除苏联以外，左派几乎在各处都孱弱无力。社会民主党派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府中还占有一席之地，但那些国家在国际力量格局中的分量微乎其微。在其他国家，右派力量都十分强大，并无一例外地有军队、警察和侦察机关做后盾。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处于某种形式的镇压型民族主义政权统治下，有些是反革命的保守政权，有些则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政权。那些国家的左派十分弱小，受到残酷迫害。大萧条期间，英法这两个最大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由保守派当政，因此那里左派的政治影响力也大大减小了。左派的失败遍及欧洲，尽管每个国家左派的性质是由该国具体国情决定的，造成左派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左派内部严重分裂，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尤其致命。不过奥地利的左派尽管团结，却仍未逃脱失败的命运。左派中的共产党本身也不团结，有时甚至分裂为互相竞争的派别，主要的共产党完全受苏联的利益主导。左派的失败也反映出各国社会的上中层阶级以及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本能的鄙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怀有刻骨的恐惧。任何种类的民族主义号召的对象都是整个社会，而左派无论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却首先要促进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产业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 特别是共产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显然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他们认为左派若是成功，自己一定吃亏。对左派的恐惧，尤其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与左派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的实际力量，甚至是获得力量的潜力，都远远不成比例。然而，考虑到左派极端分子在仍允许他们发生的国家中喊出的煽动阶级仇恨的口号，从苏联传来的可怕故事，以及反社会主义的右翼报刊几乎在所有国家舆论界占据的统治地位，如此之多的欧洲人把信任寄托在他们认为能够维持秩序、捍卫整个国家而非某个具体阶级利益的人的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国的虚幻黎明。在欧洲左派处境日益艰难之际，一场选举使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在1936年的法国大选中，反法西斯主义者似乎取得了完胜，几年来席卷欧洲的向着好战极右方向发展的潮流好像终于得到了扭转。1936年5月3日第二轮投票结果出来后，第一轮投票是一周前的4月26日举行的，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赢得了惊人的胜利，获得了376个议会席位，远超右派国民阵线的222个席位。包括工人和多数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在内的左派支持者欣喜若狂。马内斯·施佩贝尔是位犹太作家，1905年生于波兰，1933年遭德国人短暂监禁后流亡巴黎。他也是共产党员，但对共产党日益不满，于1937年退了党。后来他写到了自己因那场选举的结果感到的狂喜。他回忆说，对他和许多其他人来说，那不只是选举的胜利，他好似一阵清风，吹散了沉闷滞滞的空气，一直以为无法达到的目标如今近在咫尺。他写道，全民友爱从来没有像在1936年5月间那么伸手可及，男女老少从大街小巷涌入巴士底广场和国家广场，他们欢乐的歌声和叫声响彻周围的街道，呼唤着所有人团结起来追求正义和自由。现在这些目标无需革命的暴力就能达到。事实很快证明，施佩贝尔对博爱的希望不过是乐观的离谱的梦想。法国仍然陷于深度分裂之中，民族主义右派对人民阵线的仇恨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政治上的反对。人民阵线领导人莱昂·布鲁姆是最先站出来支持德雷福斯的犹太知识分子，右派对他的攻击尤其恶毒。1936年2月布鲁姆遭到一群民族主义暴徒的殴打。前一年春天，极右组织法兰西行动的领导人夏尔·莫拉斯令人惊愕地咒骂布鲁姆是该从背后射杀的人。左派在大选中的胜利并未缓解法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化，事实上左派的胜利远不如初看起来那么大，他赢得了 37.3% 的选票，只比右派的 35.9% 多一点儿。主要的变化发生在左派内部，但这变化加剧了右派的敌意。立场并不极端的激进党是共和国的中坚力量，但他在选举中受了损失，从1932年的157席降到了1936年的106席。人民阵线中最大的社会党掌握的席位从131席增加到了147席，其他较小的左翼政党赢得了51个席位，比起1932年多了14席。最令右派担忧的是，共产党是最大的赢家，从10席猛增到72席。共产党获胜是因为共产国际在1934年6月，用布鲁姆的话说，像戏台上换布景一样，突然放弃了把社会民主党贬斥为社会法西斯分子的说法。希特勒的德国力量日增，这促成了共产国际欧洲战略的大反转。新战略要求与先前被谴责的资产阶级国家携手努力维护集体安全。在国家一级，斯大林积极鼓励共产党与社会党合作，甚至与资产阶级政党协作，共同建立左派的人民阵线，来遏制法西斯主义日益增强的威胁。1935年夏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认了这一政策。法国国内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呼声来自基层，工会首先提出了要求，然后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采纳。1935年期间，压力越来越大， 秋天，激进党与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人民阵线遂告创立。人民阵线在竞选时做出的许诺，包括执行公共工程计划，它标志着通货紧缩政策的终结，缩短工作周，为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和建立失业基金。他还许诺要取缔准军事组织，这反映了他强烈的反法西斯立场。但是人民阵线并未提出可能会使中产阶级害怕的激进措施，社会革命只能等到将来再说。社会党不再号召实现经济国有化，共产党绝口不提建立苏维埃或集体农庄，他们主张让更多的人参与对法兰西银行的管理，不让它只掌握在由一小撮股东组成的寡头团体手中。但是法兰西银行并未被收归国有，给出的承诺是法郎不会贬值，这是为了使在前一届左翼联盟政府下失去了存款的中产阶级安心。但这个承诺很快证明是不明智的，人民阵线还许诺要保证妇女的工作权利，却不提妇女的投票权，因为担心那会导致关于极右派所要求的修宪的辩论。布鲁姆成了法国的第一位社会党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裔总理，他的政府由来自社会党和激进党的部长组成，包括三位女部长，共产党和几个少数政党支持政府，但决定不派人加入。新政府成员尚未走马上任，法国就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罢工潮，各地的罢工此起彼伏，经常是工人自发举行的，罢工者兴高采烈，气氛如同嘉年华一样喜气洋洋。近200万名工人，其中许多人不是工会会员，还有大批工资微薄的女工，参加了几千场罢工，占领工厂和静坐活动。发生罢工的企业绝大多数是私营的，餐馆和咖啡馆纷纷关门，酒店没有人打扫客房，巴黎的大百货商场没有店员招呼顾客，加油站关闭意味着无法给汽车加油。罢工者和他们的支持者情绪高涨是形势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思想右倾的中产阶级成员对秩序崩坏的广泛谴责，他们担心这将开启通往共产主义的门户，政治两极化进一步加深。这一波巨大的罢工浪潮使雇主忧心如焚。6月7日下午，总理在他设在马蒂尼翁府的官邸召集会议，会上雇主们做出了让步，接受了工会提出的主要要求，产业关系顷刻间彻底改变，工人有权加入工会，集体讨价还价，雇主承认工人代表，不得惩罚罢工工人，增加工资约 15%， 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接受。40小时工作周和每年两周带薪休假，借廉价火车票的东风，这开启了人们每年夏天涌出巴黎等城市的度假潮，成为巴黎社会的永久性特征，几天内就变成了法律。罢工潮逐渐退去，但立法活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6月18日，议会通过了禁止准军事联盟的立法，把政治动乱和街头暴力压制了下去。虽然部分极右组织转入了地下，后来政府又通过立法引进了对法兰西银行的改革，把学校毕业年龄提高到14岁，实现了军工产业的国有化，并为讨好农民大幅提高了粮食价格。政府成立了新的体育休闲部，为的是使民众都能有机会进行户外活动，以此反制法西斯组织把休闲活动军事化的行为，给工人阶级提供有趣的业余生活，增强人民体制。结果骑自行车、徒步旅行、青年旅馆和大众旅游蓬勃发展，体育设施大为改善，群众参加体育运动的兴趣高涨。人民阵线政府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采取了如此密集的行动，令人瞩目。法国左派的兴奋欣喜也同样令人瞩目。后来跻身欧洲最杰出历史学家行列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作为一个19岁的革命者，亲身经历了1936年7月14日庆祝1789年攻陷巴士底狱纪念日时巴黎那令人难忘的气氛。他回忆当时的景象，红旗和三色旗，领导人、工人的队伍，阔步经过人行道上水泄不通的人群，人头攒动的窗口，咖啡馆里热情挥手的老板、侍者和顾客，还有一群群鼓掌雀跃的妓院工作者。夏天的狂喜很快消退了，嘉年华式的气氛散去， 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再次浮现，政府不久就遇到了困难，布鲁姆进行的有限社会主义实验马上遭遇了国际市场的顶头风。事实证明，政府不让法郎贬值是一个错误，它限制了政府腾挪的余地。大企业开始把投资转向国外，40小时工作周造成的成本增加转嫁到了价格上面，助长了通货膨胀。然而生产率却没有相应的提高，法郎和黄金储备承受的压力日增。1936年9月，政府被迫承认犯下了错误，法郎贬值了三分之一，但货币的压力仍未解除，工人的收入和中产阶级的储蓄因通货膨胀而日趋减少，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急剧下降。1937年6月，保守的参议院拒绝赋予政府处理国家金融困难的紧急权力，布鲁姆愤而辞职，接替他的是激进党的卡米耶·肖当。社会党的部长们包括布鲁姆留在了政府内，但社会党不复以前的冲劲儿，政府现在受激进党主导，而激进党的政治倾向推着政府右转，转向更加保守的方向。肖当从议会那里得到了靠法令立法的权利，议会拒绝给布鲁姆这个权利，提高了税率，叫停了社会改革。然而造成布鲁姆政府下台的情况基本未变，物价仍在上涨，公共债务不断增加，法郎的价值持续下降，最终迫使它进一步贬值，生产率依然停滞，社会动荡仍在酝酿，人民阵线的力量日益减弱，他为处理棘手的经济问题而心力交瘁，还要应付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右派的顽固反对，面对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多的危险。1938年3月，布鲁姆再任总理，但国际环境已经因奥地利被并入德国而发生了巨变。此时，为外交政策交手艰辛的法国无心继续过去的社会和经济实验，布鲁姆很快意识到他不可能在推动国家指导投资、控制汇率和征收财富税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政府对重整军备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只得在民生投资方面有所总结。同时，资本外流和黄金储备巨减，迫使政府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最终让法郎第三次贬值。布鲁姆的第一届政府持续了382天，第二届政府只维持了26天。他第二次下台后，法国政治在新任总理激进党人爱德华·达拉蒂的领导下转向右倾保守。达拉蒂被视为一双安全的手，代表着外省小城镇的守旧势力，他得到了大小资本家的支持和右派的称赞，因为他取消了布鲁姆的大部分社会立法，终结了1936年6月革命。社会党共产党和代表政治中间派的激进党共同组建人民阵线，来对抗并打败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这是合理而明智的战略，至少他遏制了右派准军事组织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威胁。不过虽然建立人民阵线大有必要，但从一开始即可清楚地看到它注定会根基不牢，共产党喜欢的革命性社会方案完全不可能得到采纳，因为只有 15% 的民众支持，根本无法实施。作为激进党基础的中产阶层坚决反对任何威胁到他们财产的政策，社会党不得不小心翼翼，左右两边都不能得罪。政府推行的社会改革只是零敲碎打，但即使如此，由于多数民众的反对，大企业代表的顽强抵抗和国际市场力量的重击，成功的可能性从来就微乎其微。人民阵线的创立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好比意识形态上迥然不同的伙伴被迫结婚，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个妥协暂时遮盖住了不同伙伴之间的深刻分歧，但它极为脆弱，政府面对的各种严重问题又不断侵蚀着它的基础，两个左翼政党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对苏联的负面描述传播甚广，媒体上又经常报道斯大林式的公审大会，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党对共产党的反感。共产党则视布鲁姆为杀害工人的刽子手，特别是1937年3月在巴黎的工人居住区克里希的一次示威中，警察向支持共产党的示威者开枪，打死6人，打伤200人。西班牙乱局。很快，公众的注意力从人民阵线政府的困境 转到了边界另一边西班牙的事态发展。与西班牙左派更大的悲剧相比，法国左派的困境就不算什么了。西班牙左派有广泛的群众支持，有国家资源可供调动，为了捍卫共和国不惜一战。然而由于派别间的严重分歧、自相残杀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加之比西欧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强烈的地方分裂情绪，尤其是在经济上相对发达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西班牙左派的力量遭到了严重削弱。对左派来说，更具破坏性的是西班牙社会长期深刻的两极化。西班牙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比法国的更深更宽。西班牙人民对共和国的忠诚不像法国人民那样根深蒂固，国家历史上也没有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划时代象征性事件。西班牙的第二共和国1931年4月刚刚成立，它由左派建立，从一开始日趋极端的各右派派别就坚决拒绝。右派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是深刻全面，发自内心的。在西班牙各省，纯粹的天主教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也是右派营造的西班牙民族形象的一部分。对左派的仇视很容易被纳入这套价值观。当然，传统的权力精英，比如地主、大资本家、天主教教士，还有军官团中相当多的成员，也敌视左派，因为在社会主义统治下，他们是最大的输家。传统精英遭到了削弱，却没有被打垮，对他们来说，使用武力推翻共和国是可以考虑的。毕竟普里莫·德里维拉1930年1月结束的独裁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在西班牙政治里，军事政变屡见不鲜。1936年3月，西班牙的军队将领开始密谋再次推翻民选政府。在第五章已经提及，西班牙的社会党和左翼共和党在1931年选举中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1933年11月再次举行选举时，右派东山再起，西班牙自治权力同盟和激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大败左派，联盟领导人亚历杭德罗·勒罗克斯出任总理。接下来的两年里，共和国创立后实现的一点点社会进步被全面叫停，大多遭到逆转。对左派来说，那是法西斯威胁增大、镇压加重的黑暗的两年。1934年10月，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矿工举行了为期两周的罢工，矿工们手持能够找到的任何武器与警察搏斗，但最后遭到专门从摩洛哥调来以野蛮残酷著称的军队的血腥镇压。带兵的不是别人，正是未来的独裁者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那次的镇压十分残暴，约2000名平民被打死，4000人受伤，3万人遭到逮捕，其中许多人在监狱中受到酷刑折磨。西班牙已处于内战边缘，右翼执政联盟财政丑闻缠身，内部又为政治问题争执不下，终于散伙。1936年2月举行了新选举，此时左派组成了人民阵线，它是主要受中产阶级拥护的共和党和社会党这两支主要力量为了选举结成的同盟，并得到了共产党人、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工会与无政府主义工会不同程度的支持。人民阵线的选举对手是一个由右翼团体组成的全国性阵营。西班牙分为两派，各自日趋极端，选举被说成是对西班牙的未来的争夺。右派称之为在善与恶、天主教与共产主义、遵从古老传统的西班牙与破坏、烧毁教堂和革命的西班牙之间的选择。左派有人声称要在西班牙复制苏联的做法。选票点数结束后，人民阵线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他赢得的选票绝对数并不多，465万4111票对右翼的450万3524票，但所得的议会席位却是压倒多数，278席对右翼的124席。选举结束，人民阵线的团结也到了头，只由共和党人组成的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够强大，拒绝参加政府的社会党自己内部不团结，分裂为改良派和日益趋向革命的总工会派两派，前者由温和的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领导， 后者的领导人是因自己被苏联报刊誉为西班牙的列宁而洋洋得意的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工会组织一样，立志发动全面革命，不屑于小打小闹的改良。共产党的吸引力尽管尚小，但显然在迅速增强。政府开始恢复1931到1933年推行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措施，释放政治犯，没收大庄园的土地，把自治权归还给加泰罗尼亚，也许诺要给巴斯克地区自治权。但是政府掌控不住局面，贫穷的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占领了西班牙南部的大庄园，大城市爆发了罢工，焚烧象征天主教压迫的教堂的行为比1931年时更为普遍，给右派的宣传提供了口实。原来只是右派中一个小派别的长枪党突然壮大起来，许多新加入的成员原来都是西班牙自治权力同盟青年运动的成员，比年纪较大的西班牙自治权力同盟成员更加激进地反对共和国。与此同时，在政府浑然不觉的情况下，一场阴谋正在酝酿。包括弗朗哥在内的一些军方领导人在选举结束后曾考虑马上发动政变，但当时的时机不成熟，于是他们选择了观望和等待。政府解除了弗朗哥参谋总长的职务，把他派去加纳利群岛，希望能防患于未然。以极端仇视共和国闻名，也是政变首要推手的埃米利奥·莫拉将军也被降了职。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莫拉又被从西属摩洛哥召回，受命掌管西班牙北部潘普洛纳的一所要塞，这是个理想的地点，他可以在此与秘密支持叛乱的人建立紧密的联系。有些长枪党成员被捕入狱，但即使身在狱中，他们仍然能够指挥安排外面的活动。然而软弱的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来先发制人，预防麻烦。